你觉得他是同志？
他就是啊，他有跟我说。然后后来他就是他要亲我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我全身的细胞跟我说：“哎，你是直男哦，你是异性恋男性哦。”他说：“哦，原来我没有那么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像。”嗯，就是可以办到，因为
那么像 gay。
因为我小时候想要成为男同性恋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假设全世界都是男同性恋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藉由恋爱的方式，然后不繁殖，然后人类就会友善的灭绝。所以我觉得同性恋是
你的想象，不是你的那个脑补有点太惊人了。
对，
现在只是为了让人类可以友善的灭绝。
对啊，我就觉得同性恋是人类的进化，有这派的基因学说。然后我想说，我想要当一个进化的人类。嗯，然后我那时候。
Hello， 欢迎收听不正的爱情
研究中心，
我是黄敖平，
我是雨珊。
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在我们开录之前就跟雨珊吵得不可开交。
我们没有吵，我们在很有趣的
讨论哈，搞得我说赶快跟制作人说，快点来，快点来，我要录这一段，他们讨论这件事情有趣。我们先欢迎一下全乐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全乐。
我觉得对大部分的观众来讲，应该说我们的听众来讲，可能有一些人不一定认识你，但是你之前去百灵果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说，全乐这个人很特别，对不对？
哦、对对对、嗯，然后我也是。是他们刚好突然邀约我，就因为他们想要第一次在现场做 live podcast， 然后想要找一个来试试看，然后就找我，然后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上别人节目聊天、
嗯。在这么深入的了解全乐之前，因为刚才开录之前，他们聊到一件事情，就是全乐好像以前有个经验，差点有机会，可能有机会跟别人上床，但是雨珊，全乐认为不可能，雨珊觉得没有，他就是对你有意思，可不可以再讲一下那个故事？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
反正那时候就是差不多学生时期，然后在打工。嗯，然后我要回我家，我就骑车嘛。那个女生离我家比较远，可是可能我去学校比较近，所以我们打工下班之后，我就会骑车载她回家。然后她是那种比较小的空间，然后我就懒得骑车回去，所以我载她回去的时候，我就会睡她家。嗯，她家的床又比较小，所以我就会跟她一起睡。然后大概有发生过三四次
吗？还是他是跟家人
住、不是那个家是他们家买的，可是只有他一个人在住哦。可是空间比较小，
我家里没大人的状态，
我家的床又大又舒服。
不是
你要来休息一下吗？
可是你用家人没状态，你这讲的太铺成那个陷阱。
因为没有啊，没有
没
有
吗？
就是一个你们是学生时期，然后呢、有自己的算是经济小独立的状况，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没有经济压力的状态让你们使用，
舒服
舒服。嗯
对，
但是当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就他有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吗？
对，你就是他家休息嘛。嗯，
对。可是应该说，我们已经认识一两年了，然后我们也是有共同的朋友圈，所以我们就是很像哥们。我们那时候还会一起看破产姐妹那时候的影集，哦、一起追剧的那种、所以我到他家之后就是睡觉嘛，我们就睡在同一张床，然后就很单纯的睡着。
那是双人床吗？
单纯的睡着，
就是真的
自己都觉得讲的
盖棉被纯聊天的概念，
真的啊，就真的盖棉被纯聊天。
嗯，然后雨珊很坚持、哦，
没有没有没有，他后面还有讲了，还没这故事还没有结束，
错过了
什么。他不是单纯的就这样子睡觉而已嘛，对不对？他后面还有做了别的事。
我去他家大概睡过三四次吧，然后第一次我们就是单纯
正常睡觉，
其实都是正常睡觉，都是正常睡觉，
单纯睡觉。
只是第二次的时候就是
不单纯了，
没有，他就说啊有点热，可能他想要脱衣服，然后他就穿内衣，然后我一样也是穿衣服，可能四角裤我也忘记了，然后就一起睡。嗯然后第三天他也是这样子，
好，
然后后来他就有搔痒我，他说：“你都不会有什么想法吗？”我说：“不会啊，睡觉，然后就睡觉，
只穿内衣，然后搔你痒。”
请问，天气很热，有多少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把衣服脱掉，剩下内衣？
开冷气，
开电风扇，
对对对对，
把门打开，开窗，各式各样的方式，
水冷扇啊、
吃冰，喝冰水，吃冰块。
我跟全乐的想法都是，因为你是认为说对方对你是没有意思的，是这样吗？
应该说，我觉得。我不知道好评会不会，我之前有讲过笑话，就是其实我们直男在过现实生活中，假设遇到漂亮女生，会可能会一定会有一些性的想法或什么会。
我不会啊，我没有啊，
怎么可能？最好是真的完全没有，
直接挖坑陷他于不义。
因为你刚才
你是想要挖坑还是真的没有？
全乐刚才标题是说我们直男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会，
对对对对，
但
请你不要轻易的把我们拉下。
不是
、
我们光谱比较靠近异性恋男性的男人们，
流动
对性别都是流动。
如果我是单身的状态，我可能会有啦。
你看，
你要知道，这个节目很多人在听，包含我女朋友。
所以我说会有开关啊。
好了，就是可能会幻想啦，一定会幻想。
不是幻想，而是说当我知道我跟那个人界定的是朋友关系或者是什么之类，你就会把那个性的开关关掉。哦，
那应该是全乐吧，就是、全乐的开关。哦，就因为我听过很多人是，不论他今天是不是在 friend zone， 这个人是不是在他的 friend zone，有可能是有一天喝醉了，或是那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就有可能打炮。就可能做爱，而不是说绝对不可能。他只要是我朋友，这件事绝对不可能发生。
我们先把他先撇除，到底全乐怎么样看待这个女生？你觉得女生有没有一点意思？
我觉得呢，没有任何一个女生会对一个我完全没有兴趣，即便称为是兄弟的人，在他面前脱到只剩下内衣。是在合理的状况下，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如果我对你没兴趣，我不用问你那句说啊，你都不会对我有什么样的想法，还要搔你痒，
搔痒真的是有一点，
因为
可是很好笑，他把我当小猫一样讲，嘿嘿，
没有，
就是小猫这样子才亲昵啊。我觉得这个去搔痒，然后脱到只剩内衣，我怎么听都是一个
他是用搓的那种方式，就
没有
拿刀是不是？
如果你们真的是兄弟，你们绝对不会提到有关于这个的任何事，因为你们没有这个想法，
没有，
他没有对你有这个想法，你对他没有这个想法，那为什么他要提说啊？你都不会对我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是兄弟的话，其实就真的很自然，就说哎，我睡了这样子，可能就甚至其实说不定也不管说有没有告知他，哎，我要脱掉那个衣服哦，就不会去告知，就是我就自然而然就做这件事情。
没，而且不觉得很奇怪吗？如果兄弟之间把这件事情挑明的讲出来，你不觉得才怪吗？
对对对，
我们如果真的没事的话，我们干嘛讲这件事？
就
我
好笑啊，
我干嘛没事？
因为这样做好笑，
不好笑啊。
我有笑啊，
如果
我
在你，
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啊？
他可能当下他也笑了，想说妈的，
老娘做，
老娘我都脱光光了，你在那边
没有？我觉得他没有这样想，
没有。我跟你讲，他刚刚还没有讲完，因为我们刚刚
后续
事隔多年之后，你们聊到这件事情，
对对，
他说什么？
事隔多年聊，说我，而且那时候好像是有其他朋友吧，然后我说他就有人问说，哎，什么可能说异性恋男女共处会不会有纯友谊，然后我就说 我跟他就是啊，我们就一起睡这样子之类的，然后后来那个女生就说，可是我那时候就可能有一些就觉得说你为什么没有碰我这样子，
对不对？
对不对？他那个是他都这样讲了，
可是
你这个故事完全可以投稿呱吉那个什么风流运势审查委员会。
没有，这故事就要分成四集讲，我觉得他第一集
四集太多了。
不是不是，我是
没有做下去不可以讲四集。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可能第一次我去他家的时候跟第二次他没有这个想法，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女生就会想说，
因为讲日久生情，
不是日久生情，而是女生会考虑说，我的女性魅力有没有到一个值，你懂吗？她已经不是说我想跟你或我喜欢你，而是她觉得我的魅力值有没有到一个，
我没有必要在我兄弟身上去证明我的魅力值。如果我在我兄弟身上证明了这件事情，那我跟你的关系是不是就破坏了？
就
会
在发生关系的当下，这个兄弟情就无法继续下去。
对，我为什么要在我的兄弟身上证明我的魅力？不需要，
因为他可能
不需要，
他可能
我对我喜欢的人证明就好。所以你是那个时候，
让全乐讲，让全乐讲。
可是他可能也是觉得说，因为我不可能跟他怎么样，所以他才会觉得这样好笑。你有看过那种影集吗？
我觉得如果说今天他认为我都看不下去
我觉得我可能以女生的角度来想，他可能会没办法理解我现在女生的角度，
那你用女生的角度，
没有，那如果以男生，你跟他一样是男生，
什么如果我就是男生你好像讲的这是一个幻想的一个角色
不是，你用你的角度讲个他听得懂的，
因为对方如果说真的是认为你一定不会跨过这个线然后去做试探的话，那这个试探就没有意义，
他就不需要做。
你一定听过一句话叫上帝不掷骰子，就是如果上帝今天他有办法预知到这一切的东西，我就不会去掷骰子嘛，因为掷骰子对来讲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如果我的试探本身就注定我已经知道这个结局的话，我干嘛试探？我要试探就是知道，我要看看这有没有不一样的结果，就他只是想要去看看也许我有办法攻破你的心房。
我刚刚只是在想说，你讲完之后，然后有一个画外，就是上帝在玩洗把刀，会不会蛮好笑？
一只两只
啊，
对，玩超快。可是我会好奇的是，假设这样讲的话，假设让上帝不喜欢掷骰子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创造人类？他想要看到新的故事吧？
所以你的那个女生朋友就是想看到新的故事啊，
带不走哎。
对啊，你的那女生朋友就是想看到新
的故事、啊，你也会拉回来、欸。
对啊，不要，我全明星辩论会，我可是把陈芳宇骂哭的男人。
小心点啦、
我
下一个哭的人就是你了。
你有觉得就是他可能当下你有没有撼动了一下你的想法？
你是
那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
那你现在想一想，你是因为你不想去戳破这件事，你不想去承认这个事实，所以你觉得没有可能？
还是你真的纯粹就没有发现？
没有，我真的会超智障，我当下真的完全没有发现。哇、
wow、哦！那你聽聽
而且有些东西讲完之后，我回想起来才发现啊，原来对方是给我一些暗示，或者是他喜欢我，然后我完全 get 不到。
那你现在有改变你的想法吗？如果我们这样子讨论下
来，你现在會覺得
一个女生正常女生的行为上来说、
嗯，可是我觉得那是求学时代。假设我已经三十了，然后这样我就知道要干嘛了。哦、oh ，对 对，年纪上还是有差，那就不会。就不是去问的事
情。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可能比较能够知道当时他身体的一些暗示的动作，但是那你现在有想清楚他到当时真的是怎么想的吗？
雨山老师在问你说，你现在搞清楚了没？
你现在
知道你错了吗？
对，
没有。
你发现你 miss 掉了一件事
，miss 掉
啊？对，我想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嗯。然后因为他说我这样就亏嘛，我就少做了一次。嗯、可是我觉得这没有亏啊，就是你还是在选择发生跟不发生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没有亏，因为这就像是什么，就像我之前在双十一的时候买了一个包包，好、嗯哦，买了一个包包，它价格是2400块钱，后来发现另外一个网站上面才1400。
对。
可是我当然当下就靠我亏1000块钱，可是没有，我在买的当下我是同意以2400块钱买下这个包包，我认为这个包包对我来讲就是2400块的价值，所以我其实并没有亏。我如果亏了的话，是我觉得它只有1500，最后可是我用2400去买下来这个东西，我才是亏的。
你好，安慰自己哦。
对啊，
因为你实际上就是亏啊，别人就花1400就可以买得到、啊。
我没有亏，我没有，以后我再也不敢在柜上买包包。
可是你没有想过，假设我那时候有怎么样的话，我就没有这个故事可以讲啊， 就没有那么有趣啊，就是选择更有趣的选择、
啊。打了炮会有打了炮的故事啊，
对啊，打了炮之后搞不好哦更好玩。
我跟你讲，是因为全乐自己本身的爱情故事已经有很多是非常奇葩的，
对对对，好想听、哦。
就多这一炮来讲没有太大的帮助啊。那今天我们刚前面先聊完这，请各位网友们到 YouTube 底下哈，在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说，到底全乐当时有没有错过一炮？到底那女生是不是要试探他？如果我们说服不了你，我们看看大家的舆论、
欸。其实录这很害羞、嗯，
怎么？为什么？
因为在台上讲很新三色或者很哈扣的笑话的时候、嗯，你知道那个是笑话，可是现在是拿现实的生活来讲，
很赤裸吧？小心一点哦。
你还有更多很荒谬的爱情经验，例如说你跟年纪大的女生有约会过吗？那是表演还是真实我都有点不太确定。
我有讲过这个笑话，可是我有跟确实可能年纪比我大比较多的女生约会
过。比较多是多大？
嗯，可能就是那时候在咖啡厅打工，然后说要不要一起吃饭，我就一起跟她吃饭。然后
这么好约哦？
不是，关键是
多大？不是，因为我就觉得她很友善，所以我当下的时候也不知道说
交朋友的感觉。
对，就只是单独一对一出去。多大？
对啊，是
就是会大到你，我好像有讲说就大到你不会问她年纪的那种。
大到
他离不开咖啡厅，他就卡在。
少年的阿丽姐，你可以帮我推，
我要拎起
来。然后另开进咖啡厅，他按那个服务铃，他就是我要把他推进去，
需要帮忙。
40到60之间吧，我也不知道。
就跟你有，
可是我那时候应该20出头。嗯，
哦，
对啊，
那你是大阿姨，
你当下是你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去接触这样子这个年纪？
没有，就是他比较对我比较友善，比较主动，我会聊天或什么之类的。因为我通常约会的时候，或者是认识人的时候，我通常都不太会管他的年龄、身高、性别、职业。就是整个看 vibe 跟感觉。可是我刚刚想要回来跟雨山聊一个，
他还没去，他还没过去。来来来，
我不是我还没过去，我说，可是你懂，女生会有一种就是我没有喜欢你，然后我没有要得到你，我也没有讲，可是我想要证明给我的姐妹或我自己或我朋友说。I still got it， 你知道吗？那种感觉会有啊，
我知道会有想要证明，但是呢，这一个人呢，绝对不会去影响我现在的生活，不会影响我现在的交友而去证明。
对，
那这个人呢，就会在我生活圈之外而去证明。
对啊，
我以前也做过这种要证明这件事情嘛。
对啊，
对啊。
可是以全乐那个状况，我觉得那很像是某种偶像剧或者是少女漫画的开头。反正就是一个女生就说，哎、欸，怎么女王级的女生，所有人都喜欢我，为什么？就因为你刚刚说那女生其实还蛮漂亮的，对不对？
很漂亮。
对，就是她对她来讲，周遭有这么多人，而你都不为她心动，在她的心里面，
你
就
是
特
别
的
人。
对，哦。
然后而且呢，她前你们还睡在同一张床，她你还是对她没有反应，她到后面也想说，好，那我再来看，我把衣服脱了。
对，我 老娘就要看看有没有办法征服你。然后通常这种故事就征服完之后，他说：“我怎么会开始在意他的一切？”就是那种爱情故事，
我好像喜欢上他了。
对对对对对，
江直树。
哎、欸，你现在是有女朋友的人吗？
我现在单身，
现在单身。
对，可是我刚刚想到那个你说，就是那个人，就是拿对方来 PUA 他自己，你懂吗？ 他就是拿对方不喜欢他来 PUA 他自己，这样很病态。
会吗？这个是这样的逻辑吗？
不是吗？
对方不喜欢，没有没有，他的感觉是说这个人不喜欢我。天哪，竟然有不会喜欢，就像那种道明寺跟山菜那个状况，是反过来，性别反过来，
想要打怪啦。
就平常所有的人对他都是那种毕恭毕敬嘛，言听计从的，全部人把他当女王在哄胎。但是就有一个人，他不会为了他的美貌，不会为他感动，就觉得哇，这个人我 OK 啊？什么？你知道那个《西游降魔记》？你有看过《西游》吗？
有有，
周星驰后来监制那一部嘛，就是段小姐跟那个三藏，他段小姐就是说，所有的男人都会怎么样这样，他都为名为利，就只有你不为名不为利，我为对你投怀送抱成这样，你都不喜欢我，我就特别喜欢你，当我老公什么的，他就冲过去。
可是我觉得那个女生蛮好，是后来我们也没怎么样，就是继续当朋友。然后你刚刚讲那个，我遇过一个，可是是恐怖的经验
哦，讲，
然后也是求学时代，是那个女生，
你求学有没有好好念书啊？怎么都是
有
奇怪的故事，
我好好念书，
鬼故事都发生在。
有，他发展很好，那恐怖的故事是什么？
不是，就是他算是就是很漂亮，然后那种交际花之类，然后再当模特啊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一起去吃饭，就一群朋友，
对，
然后约会，然后他就主动想要认识我跟什么之类，然后我就好好之类。然后后来我们自己相处的时候，他就说所有人都喜欢我，凭什么你不喜欢我？然后他不是用那种好笑的声音，是用画质 APP 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哦没有，我就当朋友就好。然后他就说你觉得你自己很有价值吗？然后狂骂、哦。然后这样子，然后之类的说是没有我征服不了男人什么什么，然后狂讲，然后我觉得超可怕的，
哇，超可怕，
超可怕。然后后来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他？
就没有感觉啊，就不一定是你长得外貌很好看，那个别人就要喜欢你啊。
是是是，
我在讲的好。
哦，他其实这样子，全乐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呢。你看他特别到这些。这么特别的人都会看上他，
没有。可是我觉得那个经验我有吓到他，因为那个结束之后，反正他的生活朋友圈跟生活圈跟我有点重叠到，然后他就跟其他人就说什么我同时追很多人啊，怎么样之类的。
他造谣啊？
对对对，然后说什么我怎么样之类的。然后后来我跟其中一个好朋友就看，你看这个讯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也不想戳破他，然后后来就跟他划清界限，然后我就觉得这种人超恐可怕的，完全不想碰。
因为他觉得如果你不喜欢他，你一定看到他身上某些缺点，那既然这样子我无法改变自己的缺点，我就改变发现我缺点的人，毁掉这个人，
让大家都不相信你的话，
对对对对，
让大家都讨厌你。
这样讲，你讲的很心理治疗，那我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就是像
刚刚 就是像你这样讲的这种心态啊，这其实蛮不健康
的。否定你的存在是最简单的事情。所以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生？你之前交往过的女生，我看过
其实我交往的类型都完全不同的 vibe 跟氛围，我都是看感觉啊。
对，
我完全没有类型。
他还有跟什么高空特技演员在一起过？
这是我怎么什么时候高？你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他的？他半空中吗？
朋友的。半空中，然后我就在你好，你好厉害，在那边打，然后他是真的会做那种高空特技，
哦酷哦、
对，
为什么
好像是朋友的朋友，对，
好特别、哦，
你的朋友是小丑吗？
不是，
自己是大象，
脑中会闪过很多小丑笑话。
然后他是那种超级就职业级的特技演员，对。
那他、跟这种职业的人在一起有什么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因为我之前听过，我那种很会跳舞啊，那种会特技的朋友，他的伴侣也是做这种，他们的做爱姿势可以达到别人都达不到那种，
非常有弹性。
比如你可以脚是打开180在做爱，或者是折到一个很特别的姿势。
为什么做的时候要弄到后面去？是为了什么？
因为其他人没办法做这些姿势做爱啊。那你有跟他有什么样特别体验吗？
好像没有，我在那个方面算是会取悦彼此，然后开心啊。可是他们偶尔会做太难度、高难度的，就是已经有点像大法师的那个肢体状态，就那不是性感跟符合那个氛围。我说太多了，
不，
可是他会说
从胯下就说宝贝，我这样漂亮吗？
可是他说他在维持很难的、不可思议的动作的时候，他那时候是筋骨舒服。我说 OK 好，那你舒服就好。
我们不一定讲性，就是在爱情在这个关系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说，哦，这个女生跟别的不一样的点？
哦，有啊，我们有一次在等公车的时候，然后她突然
直接跳到车顶。
没有没有，我们在等公车的时候，然后她说，好无聊，公车有30分钟才到。然后我说，哦，好。然后她就因为旁边也没人，所以她就是两只手撑住那个公车的那个舱翼，然后就是开始就是横劈一字马，然后开始在那边做一些回旋。
哇！
然后我就觉得，他
应该摆一个碗在旁边的。
对，然后
公车来了就赚了一碗钱。
伸展完之后，然后她就再继续等公车。
那你爱上他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哪一个点吸引你？
是个性吗？
哦，你这个很难欸。
对，我纯粹好奇，
你们在聊爱上一个人，这很难欸。
为什么？
有没有让你就是
就是一种感觉啊？就是
什么样的感觉？
你单纯想要再见到他，然后觉得跟他相处的时候很自在。
哦，是因为个性让你可以做自己，所以你很想要。
我之前有一次骑脚踏的时候，都跟一个有一个女朋友聊，就蛮好玩的感觉，就是可能讲起来有点文青，就是当风吹的时候啊，你会轻轻的闭上眼睛，然后感觉好像在被亲吻，然后你觉得是那对方在亲你的那种感觉。哇，
好，那好，多情耶。
对啊，
人家讲这么文青，你就讲了，你录影的时候都在想什么东西？
这样好像蛮开心的。
可是全乐其实确实是一个蛮特别、气质很特别的人，
是，
就他跟别人想象事情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包含这个女生，你也没有特别因为什么点喜欢上她，可是只是跟她在一起，就像微风轻轻吹拂的那种很自在的感觉。
对啊，而且我觉得到一定年纪之后，你会更退化掉一点东西。嗯，就小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要成为中产阶级或工程师或者我要什么什么之类。
小时候会想要成为
什么目标之类。不会吗？
小时候
就是有一些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大家画给你的，
想要有钱。
然后后来长大之后就觉得说，哦，其实开心、舒服、自在就很好。
这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对，
但你为什么会后来找了一个就是可能有忧郁倾向的女生？
哦，我应该是想说，好像我认识到没有绝对啊，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假设是做一些心理或艺术或设计创作者的，他们的忧郁的展现面向也比较大，然后我自己也会，就是在做创作相关的东西的时候，忧郁倾向也会比较大，心理比较烦，
比较多愁善感嘛。
对对对，
情绪起伏比较大，
尤其我们在做单口喜剧，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很能够去感受外在的事物，甚至是另一半的状态等等，
比较敏感的人，
所以就会去接触这些人，那可能刚好这些人也许maybe 都会有一些那种比较心里面不好的时候，就是心里面难过、心情不好的状态。
我突然想一个很地狱的，可是我不知道好不好。
你讲讲，如果不 OK，
我讲过有好效果，真的吗？要冒着会不会被剪掉吗？
我就要剪就剪啊！我节目有什么不行？
反正我认识一个女生，然后她就跟我说，哦，就是她左手臂有一个刺青，然后我就说，哎，你为什么刺这个？然后她说，因为冬天天气冷的时候，她就会想要割完，所以她就刺一个比较漂亮的东西，所以她就不会想要割。
好，这是一定会剪掉，但你继续。
没有没有，我还没讲完。然后我就说，哦，你讲冬天会割完，你讲的好像简单或者精确到，这就是一个事实，好像说什么冬天就移，
就太阳会从冬
天升起，就日历，对，就像说日历一样，说什么移耕作啊，冬天移收除之类的这种。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为什么不是夏天？后来想说，哦，因为夏天割的话会有流汗，就比较不舒服。所以这是有逻辑，
不是、哦、不是、哦，
所以冬天的时候比较容易，
这就是全乐的笑话风格，对，这是他的风格，
可是可以理解吧？
我可以理解，我
可以理解。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认真查，对，就是
那还要认真查，
对，夏天犯罪率其实比较高
哦，为什
么？
然后我后来就有思考，就是夏天犯罪比较高，就是因为大家比较容易流汗，穿比较短，然后你跟别人在打架或者是发生暴力冲突的时候，你的机会成本比较低。因为假设你穿的比较多衣服，然后你可能弄坏、弄脏你的衣服，然后你身体很热什么，你要脱衣服什么之类。可是你假设在很热的天气的话，你就比较好打架或犯罪。
如果冬天的时候，我要一层一层的把衣服脱，你等我，然后外套、羽绒衣，然后羽绒衣外面背心，然后再弄下来之后衬衫，然后再一个 T 恤。可是夏天短袖就直接上。
我的酷极围巾这样子还要这样卸下来。
怎么这样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合理啊？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夏天犯罪率是要讲犯罪率比较高嘛，夏天。
我没记错啊，那个
因为夏天情绪比较高涨，比较热啊，比较暴躁啊，我的忍耐度就比较低啊，这跟穿衣服多寡
应该。这是喜剧演员的思维嘛，我们会去想可能这种状况啊。
不过他的也是对的。
对啊，是啊，
只是因为我们喜剧的做法会，我们会故意就是表达，就是类似剪接掉其他的理论，然后往这理论去找那个笑点。
好，那趁这个机会，我们也讲一下全乐有一个喜剧的专场。听到现在的应该差不多知道，说我们今天就是想要让全乐来宣传一下他的演出。
对，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1月1号会开始卖票，然后3月的时候会在台北、台中、高雄。然后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3月2号会从台中开始，然后3月的最后一周会在台北。
OK， 好，所以就大家可以到资讯栏去看一下全乐的演出。我们这到时候自己上线的时候，可能已经开始卖了，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就有这么特别思维的人写出来的笑话到底是什么状态。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可能说明全乐自己都忘记了。我最早第一次听到他的笑话，我那时候跟一个朋友一起去。
哦，我记得，其实那件事情超尴尬的，
在哪里？
那次在旧卡米蒂，然后那一次我带一个朋友去啊，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单口喜剧，他想要去体验看看。
对，
到那个地方。 方之后呢，我们就听到全乐的时候，因为真的时间不行，他后面有事，
对，
所以我们他就要先离开，他就先下楼就离开这样子。那我当然就跟他一起走嘛，哈。结果后来全乐好像在当下，我们两个因为两个都我们都是男生，全乐好像就对台下讲说什么，哎、欸，那两个。就两个什么 gay 是不是？
那两个男同志要走了。
对对对对对对，他就在那。
可是，在台下是 kill 的，就是大家是笑的。
对对对，大家反应很好。那只是后来我记得全乐好像有发一篇文章，就写说啊，也许有人无法忍受他的笑话什么什么的。我有点点忘记那个细节。
对。
但我后来就回复他，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不是无法忍受，我就纯粹那个人就是他后面有事情，所以他必须要先走。好像我也有点点觉得不满，觉得说你不能够随便的帮观众冠上这样子的一个标签，说啊，你就是你们一定是因为怎样就不喜欢我的笑话什么的。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跟他有一点点小小摩擦，可是我对他改观是有一次，我知道这个听起来会有点自大，就有一次我们好像在 open mic 吧，我变了一个魔术，然后那天贺龙也在，结束的时候全乐就是在后台在 comedy 的吧台那边对我就是露出。很开心的眼神，就讲说：“哎、欸，这怎么变了？这好神哦！”然后我瞬间就知道，这个人没有我
想，他在弥补上一次
不是
他犯的错，
不是弥补。
没有，我很喜欢看魔术，
我觉得，我就想说，哎、欸，这个人没有我原本想象中的那么自大，他只是用他的方式在跟这个社会做回应。那只是也许当下我们有这样的误会，可是我发现其实这个人是很能够，
他没有恶意的啦，
对他没有恶意，他是真的能够去欣赏发生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在台上的时候，我很喜欢一个，就是你在台上的时候，通常你在讲笑点的时候，你就是。想要办法让场子最热最热就好，然后你会忘记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观众可能观众更没办法理解，就是观众不知道你在讲笑话这件事情，所以他可能那个后来我记得我跟他认真道歉说让你不舒服，对，我没有很认真聊，然后那个其实中间还有一段很好笑的是他在脸书传回的时候是我以为他说我很不喜欢你的笑话，然后不啦不啦这些，然后我看着我很喜欢你的笑话，就我以为他觉得我说那个同志，
你说那个男生
那两个同志走，
另外那个男生，
你还是他，我忘记了。然后我以为那两个同志，那两个男生走，
是我想起来是我，
对 对，我那两个男生走，然后我说哎、欸，那两个同志走，然后观众笑，然后他说嗯，你这做得很好，然后其实他想要骂我，然后我就说谢谢你的称赞，然后他更不爽的回就说，我根本没在称赞，你就说哦，我不好意思，我看错字了，然后我就想说他一定觉得我很白目，故意这样子想要酸他们，我是真的看错字，
谢谢你的称赞哦，
对对对
对对对，
真的是蛮好笑的，
蛮可爱的。
可是后来就是我其实我这个人就是我觉得我是用表演这件事情来评价他，因为我觉得他的东西真的太特别了，包括他的想法，他写出来的笑话，你可能有些人对于说地狱梗这件事情会有一点点的反感，
对，
可是我觉得他是认真在钻研说，大家不要想到道德层面，你就想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全乐的专场，我很期待的是说一个小时吗？七十分钟。
差不多70分钟，
就我很期待
60到70分钟。
原本5分钟、10分钟，他可以把你带到他一个很奇想的世界，一个小时可以带到什么程度？就我发现这几年，其实台湾的单口喜剧冒出了很多奇形种，然后这些人就是用自己各自的方式，然后有的人讲故事，有人讲什么什么。那全乐的想法就是每一次他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大家就会大笑，因为怎么会有人对这件事情有疑问？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是这个人脑袋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如果你
但是因为全乐的背景是因为他是。本来是
他就是个认真的人，
工程师是吗？是因为他本身是工程师，所以你在这个专业你是会去钻研、去逻辑、会去分析他，所以你在做单口喜剧时候
没有
这样的方式吗？
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个，而是比较主要是因为我好像从小就是反向思考的人，就是有些人是很顺向思考，比方说我要去念书，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人类要念书？然后这小学校不就是一个乌托邦？然后为什么人类要恋爱？为什么要谈感情？为什么要结婚？那是要巩固中产阶级，然后巩固这社会的运行。就是我会反向思考这件事情的背面。然后我在讲笑话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以为说我讲很多黄色笑话什么。然后后来我们有个叫做不羁夜，就是所有人都要准备15分钟的黄色笑话。然后我发现我的黄色笑话其实超少。我通常提到的性笑话或者比较黑暗的大家笑话，我都是有想要表达的东西，然后让人去反思那个东西。
就他的东西，
所以我的做法通常都是一直反向做，所以我现在也在学的怎么顺着做。因为豪平也是有办过很多专场的人，然后我就想说，你写到一个小时的笑话，对不对？其实跟你写10到15分钟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然后你写到最后，你会变成说，你好像在写那种。哲学小说还是什么什么什么论文之类的，就变成逻辑很疯狂啊，什么的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可是因为我自己想说，反向思考，并不是每一个观众都跟你们一样这么聪明。那如果是这样写的话，那会不会常常比较笨的观众就会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对，可是他们会笑。
这我觉得那个就是这种听不懂，就是会让大家笑出来的原因。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人这样子想？就像我有些时候我都跟观众讲啊，这边跟我们那个爱情主题比较没有关系。我每次都跟观众讲说，我们讲所谓有些人讲所谓的地狱梗，不是真的我们在嘲笑，或是觉得说啊这个人没有怎样，这个受伤啊死了什么很好笑，不是，而是在这个人在这个状态之下跟这个社会产生的碰撞很有意思。嗯，就包括说啊，例如说爸爸过世了，那因为爸爸过世而发生的一些后续大家的态度啊什么。什么的，这件事情很荒谬，我们嘲笑的是这个荒谬，而不是他死掉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有些观众当他意识到说天哪怎么会有人这样想，他就觉得很好笑，可是如果他想到的是你怎么可以嘲笑这件事情，那当然他就笑不出来。
可是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是，好像不是嘲笑这两个字，而是这个故事单纯就已经很好笑了。
对对对，
而你假设特别避掉某一些议题，说这个不能变成笑话，这个不可以变成好笑的话，那你不是反而你才是
歧视的
那一方的。应该是什么东西都很好笑，
本身就是一件好笑的事情，而不是因为它是什么事所以好笑。
对，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在全乐的，如果大家没有听过这个路数，给他一个机会，就是进剧场去听听看他这个方向，就五分钟十分钟，你可能不一定马上进到他的世界，可是 maybe 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就会哦，原来这世界上有这种人啊！你说他没有课，我真的不相信。
可是我真的没有，我常常被一直误以为，可是真的没有。
因为你看起来就是买得起的人，
是吗？以前赚了不少啊。
没有，也没有，还好。只是我对好评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们常常喜剧演员表演完，我们会一起讲一些东西什么之类，然后有些人就会很懒的解释，然后好评都会超认真跟大家解释，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哪，
好累哦，
好认真哦，
还不赶快讲，
好像因为我爸也是政大的，然后他就很认真的很有逻辑跟大家讲说他的想法思维跟理论，然后就好像我爸
政大通病是不是，
后来累了，
可是我觉得是好事，愿意跟这个世界沟通。
对啊，
是啊是啊，
你现在还不会遇到一个人就真的我真的懒得跟他沟通吗？还是会有
时候脸书上面如果我真的说了什么东西被误会，我还是会试图去解释，可是我会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每一篇文我就解决，我不想每一个都去回。我上次很认真回到我对这件事情失去兴趣，就是骂哭陈邦宇那一次。
好像后面觉得这件事也就是长这样，
解释不清楚，结果久了之后，后来大家也都慢慢的忘了这些东西。但其实也真的都没有什么。我觉得能愿意跟世界沟通，但是也不要太执着，想要把世界改变成你的模样。我觉得
你也不要就是要求全世界人都知道你在想什么。
对
对
对
啊，对啊，没有意义啊，
不必要。
雨山不要再强迫全乐相信当年那女生是想跟他这样子。
没有，我只是开启另外一条道路，让他思考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是这样发生的。
顺向逆向，你还有没有什么让人家觉得说哇瞠目结舌的，从来没有交往过的这种类型的对象？我这边有看到说有一个曾经跟一个画家交往过，哦，蛮特别的艺术家，
优秀的画家
哦，他超会画画那种，就是非常会画，
本科系的
本科生。然后我大概去他家的时候，他老家，然后我看到他妈妈挂一幅画，然后是一个蚂蚁具象画，然后靠在一个花瓶旁边，然后我说哇这谁画也太漂亮了，然后好像是油画，然后说哦这我女儿画的、啊、然后说哇也太厉害了，然后他小学一二年级就可以画成这样，
哇，
对。然后他那时候刚好要去欧洲嘛还是哪里留学，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啊有点自卑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就慢慢疏远，然后来他就远距离之后我们就分开了。可是我们其实近期他回来之后的几年我们还有再见面，可是完全就变成朋友。
對，所以当初是完全是你自己退缩了，你往后退了。
对，我觉得
他没有，他并没有觉得你怎么样。
对
啊，那这不是很可惜吗？
可是我觉得男生，我不知道是不是男生会这样子，女生可能也会有这个心理状态，就是男生偶尔会怕说
女生比他强吗？
我配不上你。
不是女生比他强，而是会觉得说我自己的状态好像还不够好到
可以，你觉得他适合更好的人？
也不是更好的人，应该说彼此状态不同。我觉得现在常常会感觉到，就是哦，这个人可能 maybe 现在的状态跟我不同，那不一定也是恋爱或感情，可是我们就先分开，先分开成长，分开旅行。
宿舍如果说女生先毕业，然后男生还没毕业的话，就是有这种状况嘛？女生已经进入社会了，然后男生还在学生的状态，就会觉得我们两个好像是不同世界的人，常在很多地方会有些碰撞。
会是因为你们远距离的时候聊天的内容，让你觉得越来越自卑吗？可能他聊的东西是你没有办法给他 feedback 的。
也没有、欸，这跟完全外在没关，就是跟完全跟自己的，就是自己觉得好像没这么好，所以就后来就有在修炼，说要怎么样调试这种，就是自在跟人相处，自己不要想太多，
慢慢学习。你交往过几任？
四任吧，
四任。哎、欸，其实比想象中少。本来以为说，
我觉得就是要半年以上才算一任的话，大概四任。
那如果不到半年的呢？
八十几任，
没有，应该五还是六
啊、哦，也没有到太多。嗯、
对、嗯，因为我之前遇过一个，他是摄影师，嗯，然后、欸、算西方人
嗎，都是艺术家哎、欸，
然后他蛮酷的地方是，那时候其实他就说，哎、欸，我快点交往，快点交往。然后我就说，哦，好，可是我觉得我们交往就是为了分手。然后我说，可是我当下没有跟他这样讲。然后我们交往都不到一个月就分手。然后我说，对啊，因为你想追求就是这个。嗯嗯嗯，对，你懂那种感觉吗？
我觉得你
说女生在追求的就是在一起之后分手，你看穿了这件事。
对，可是我没有直接讲出来。
会不会人家想要持久？
没有没有，
你都没有看穿当初那个女生想跟你上床。
我这么看不穿事情吗？
确定她？
对，而且我遇到的女生，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遇到的各任女友都是车神的、欸。
啊，很爱飙车的，
因为很多喜剧梗都会说女生不太会开车或骑车什么，然后我遇到每一任女友都是车神，就自己开那种超级那种悍马那种超帅，然后都是他们开车载我，然后有一次有一任女朋友就开车载我，然后我们在旁边被其他年轻人笑啊，怎么女生开车什么之类的。嗯嗯，然后我女朋友就把车窗摇下来说怎么样怎么样，女生开车不行呢，然后再把车窗摇起来然后开走，超帅，
帅耶、欸、
超帅啊。
那你在旁边整个是觉得他帅呆了，眼睛发亮。
对啊，我其实是在感情中就会希望对方开车。
他刚突然间少女心冒出来。
对啊，
我
觉
得那个
好笑啊，
能够崇拜另一半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对啊，就崇拜他开车很酷耶、欸、
对啊，就是例如说像我女朋友可能看我讲单口喜剧或做某些表演的时候觉得哎、欸、好，黄浩平很厉害，那我看他演戏或舞台剧上某些行为我也会觉得哎、欸、他这个部分我真的是赶不上，唱歌很好听什么的。我觉得能够崇拜另一半那真的是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嗯，就当然不是完全说哇你好棒你做什么都好，而是在某些地方你有办法找到那个点，
它的闪光点、啊、
对对对对 对, 對。
那你之后，因为我觉得全乐比较特别的是，当有人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的时候，可能是增进自己能力，
嗯，
让我自己做得更好、嗯、配得上。可是你刚刚给我回复是，我怎么去排解掉这个心里面上的不平衡的不舒服感，你是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哦我要去提升我的能力。那你现在你是怎么去排掉这个不舒服感？你觉得你配不上这个人的时候，或是你觉得他特别优秀、嗯、
应该说哦，这要讲，我之前看一本书，反正他是杜斯托也夫斯基的书，然后叫地下室手札，然后他就讲一个他是变成一个很落魄的贵族，然后他喜欢上一个女性的性工作者、嗯、然后这个女性的性工作者就跟他就可能要想要跟他在一起，然后后来他画了二三十页的独白，然后讲就说他自己有多自卑，然后觉得自己配不上那个女生、嗯、然后我才看到的时候我就很震撼，就说如果我再这样活的话，不管对方是好还是不好，我都会让他离开我。
对、嗯、
所以我觉得这跟你自己的精神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嗯、所以我觉得你假设，我听过一个说法说，假设你觉得你变得更强更精进自己的话，然后你就不会觉得自己不好，那其实就代表说你根本就觉得你自己不好、嗯、所以你才要变得更强，才觉得自己不够好、嗯嗯、所以你当然精进自己是很好，可是你要先能够接受自己，肯定自己才可以。可是我还在学习啊，我还就觉得自己超废、
欸、可是这很有道理、嗯、就 如果我今天就是一个无法感觉到自己的优点的人的话，我就算变得再强我都觉得不够不够不够。
对，
那你就永远不可能觉得自己配得上对方。如果今天你就算啊，就算你还是个学生，然后我记得之前新闻就有报说日本有一个软饭男吧，就是他交每一任女朋友都是让女生出钱让他，
我看那个新闻，他超厉害的、嗯、
他很厉害啊，他有办法让这些女强人回到家之后把他照顾得服服帖帖的，就是为他煮饭什么、嗯、那就是他的闪光点。他并不会因为觉得说别人帮我出钱就觉得哦我好弱，没有，
他有他付出的地方、啊、
我知道我厉害的地方什么地方，我有办法照顾到你的心，
就是他煮饭洗衣、嗯、然后都超专业，我有看那个、
啊、
超级厉害的。
所以如果你有办法发掘自己的优点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 很多关系都是女生都没说什么，男生自己觉得不行我配不上他，
对，
然后就分开的。
你要喜欢自己别人才会喜欢你啊、
嗯、而且男生女生好像都会这样，就是我之前有一任女朋友跟我说，她做心理諮商相关的，然后她说常常一个，
这样数一数就不止四个啦。
对啊，摄影师、
画
家，
然后一个具有忧郁倾向的，
没有忧郁倾向是可能其中几个，然后摄影师、画家、特技演员，然后刚才心理諮商、
啊，可是我不想贴那个有忧郁倾向的标签在那里，不好意思，就是大家都会有，我也会有。
好，
忧郁是很正常存在在大家心中的。
没事没事，对，
所以四个人的话，就刚才这样算算，高空特技演员啊，然后摄影师啊、画家、心理諮商，四个咯。你再冒出来就是刚刚
说，我就要再算一次哦，
啊、差不多啦。对，
就这四个。那所以那个心理諮商的女朋友怎么讲？
哦，我觉得就是她也帮助很多，然后也让我了解很多，然后她说的是，就是常常一个人跟一个人真心喜欢彼此的时候，第一个感到的感觉是自卑。 对啊，嗯嗯
嗯，因为想要对他好嘛，觉得自己可能会给不了他。
我觉得是刚才那个崇拜，就是我今天就是看到他的，
你会吗？
我
觉得难免会。
我如果去剖析自己的心态的话，就今天如果我假设我喜欢我女朋友的某个点的话，我一定是觉得这件事情我做不到嘛，我做不到像他这么好，
对，
所以我发现了自己的弱势，我才会崇拜对方。如果我比他强，我唱歌超好听，根本
你根本不会去注意到这个点、啊。
对，我不会去崇拜他，我就是知道自己的不好之处，我才会崇拜他，才会因为这样子而喜欢上他。
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一体两面，因为崇拜，所以有可能自卑，嗯，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
可是我觉得是更深层的东西，哎、我不是说他能力上完全配不上，嗯、或者是经财经状况或什么之类的，嗯，就是你单纯会觉得说，哇，他好好哦。嗯，我办的就是我可以匹配他嘛，就真单纯就这种感觉一样。
嗯，质疑、嗯、就这种质疑的感觉、嗯。
我觉得现代人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可能到
我没有
大家都一直单身。
我常常会有这种自卑感觉是，比如说我觉得一个人很好，嗯，我会有自己想象中他应该要配什么样的人。比如有一些男生旁边，我就觉得他旁边的女生一定是很有气质、嗯、瘦瘦高高的，可能蛮会读书的、嗯、或者是有去国外留学过，自己会有一个女生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脑补、嗯、所以我们会觉得、哦、我觉得他应该要配这样子的女生，而我不是，所以我很自卑。
哦，我觉得不是男生女生，就任何的人都有这样子的情绪。
我是想说是不
是这样子的、嗯、
样子对、嗯，
我觉得有可能，
有可能
就是当你为他，就你觉得他这么好，为他设立了一个典范，就是跟他在一起的典范，你就会想办法让自己变成那样的。如果我无法变成那样子的人，我就会自卑，我甚至会觉得说，嗯，不可能，他可能没有真的喜欢我，
或者他前女友们、嗯、前男友们都超优秀的、
嗯
對，对，你就会把自己无形的去比较。
常常聊到前男女友嘛，因为我自己完全不会想要知道他过去的，除非他主动分享。
我不会主动问，但是我知道的话，我其实现在也不太会去做这个比较。我知道说，哦，好，
就是性别不一样，因为女生呢都好想知道哦，
为什么、
啊、你的前女友是哪一个人呢？你不跟我说是吗？哼，没关系，我去找 IG， 我去看一下现在这女生过得好不好？什么？她还有跟你有联络？她还有关注你？那我再去看一下他们之前合照什么时候？
男女生有差这么多吗？我以为说，因为我
其实我真的发现，嗯，真的是这样，因为我有一个女，就是摄影师那一人。就四个人，然后他很大气很酷之类的，然后后来他看我 IG 就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他？之后叫 Ginger， 嗯嗯，就是 有一种人，他是那叫什么，这样
金发红发，
像有点种族歧视，其实就是红发、
嗯、
然后很多、嗯、很多雀斑的人、嗯、然后说你为什么追那么多男生女生都是 Ginger， 就是那种类型的、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我单纯觉得雀斑很酷很好看，
嗯，你很喜欢，
我单纯喜欢一样，然后他就觉得说，可是我又没有雀斑，然后我又不是这样的人，然后我是混血，那你为什么要就是喜欢这种？那你 是不喜欢我之类？然后后来我 IG 什么人都没有追踪，我觉得我觉得 IG 露出自己追踪什么的很勇敢，因为我超不喜欢被人家看隐私的，就是我喜欢看什么跟我爱不爱你或跟你在不在
没有关系，
其实没有关系啊。所以我觉得女生偶尔会想太多、欸。
哦，我有时候很讨厌一件事，我前任曾经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的不能够接受，嗯、就是我不小心讲错话或者是。就好讲错话就好了，就是我讲说什么、我觉得他怎样怎样怎样，我如果不小心口误，他会说口误的才是你的真心话，
这种也超烦的。
对，
他在你潜意识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存
在，明明就不是，就是口误啊，
所以你不小心就会讲出来，是不是这样？
对， 對， 對，就是没有，他就是这样子想，他就是这样想，他就说什么，我忘记那是什么心理，他不从什么鬼地方学的奇怪，
还跟你讲个理论，
破烂心理用词，什么投射什么都鬼的，反正他就用这个东西就一直讲说，你一定是这样想，一定是这样想的，你一定觉得我长得不好看什么什么这样子，就会用这种方式。那我说
你跳黄河都洗不清，
解释到我觉得很累的地方是你何苦这样子？就我今天就是讲错话，那我今天跟你在一起。如果我真的喜欢别人，那我为什么不跟你分手？你就去想我为什么不跟你分手就好了嘛。如果我真的觉得你这么糟的话，那我一定会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我知道你有我觉得非常棒的地方，甚至是我比不上的地方。
对、
嗯、对啊，这个就是我觉得，
所以他有他的情绪是来自于自己，不是来自于你啊。
对，
他自己就很自卑，嗯、所以呢才会被你这个东西挑起来。
对啊，因为我
对、啊、
我之前讲过我前任的一个故事，是他不愿意出现在我朋友面前。
为什么？
就他就觉得说自己，因为他认为我的身旁都是演艺圈的朋友，就他一定都是帅哥美女、嗯、他们平常见过很多漂亮的女生，那 他们看到我就会把我跟其他女生做比较、嗯、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曾经闹过一件事情，就是例如说远远的张立东要过来了，我转头一看，我女朋友已经不见了，她跑到隔壁巷子之类的地方。
我今天没有来，我今天没有来。不要说我过来哦，
这
这么夸张啊，他就是到这个程度 啊。所以我其实当下我就有一种感觉，是我们这段可能真的走不下去，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让
他不自在。
对 对, 對、欸。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属于那种走不下去之前会一直吵架的吗？还是你完全不吵架的？
我们分手之前，那时候分手之前其实没什么吵架，真的是没什么吵架。嗯，反而就是突然间有可能有一，反而是那种慢慢冷漠下来。慢慢淡掉。
我有一个
分手前，我也是不吵架那种，因为我是属于我在意你，我才会吵。当我不在意你，我就不吵了。
可是这样我会遇到一个困扰的问题，就是我很少吵架，我几乎没有在跟女朋友吵架。然后我之前跟我女朋友吵，有一个女朋友吵过一个很后设的架。
哪一个？四个之一的哪一个？
不好说，不好说。
很后设的架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吵说你为什么都不跟我吵架，然后我就觉得也太像。太像女朋友会讲的话，我们在吵说你为什么都不跟我吵架，然后我们还要假冒说什么我是一个机师啊，然后我太常飞行还是怎样，我们还设了一个情境然后来吵架。对啊，我觉得超好笑的，
还要演吵架的戏，
也要演吵架。对啊，
可是那你也刻意去演这个吵架的情绪
要干嘛？
后面有要打炮吗？
对啊，把情绪挑起来。
好像没有，我其实从来没有 angry sex 过。
所以
你
只是你
有吗？
我也没有啊。
啊，你们都没有，
你有
angry 起来，特别的舒服。
就是那这样子吵，你要去怎么样找到那些可以吵的点？
不是你们为什么要吵架？
就进入角色啊，嗯嗯
嗯。因为我们之前听过是他们喜欢那个打那个吵架炮。
有些人是这样子。
对，所以他们故意去吵架，可是我不知道你们吵架为了什么。那
就是为了宣泄他想要吵架的情绪吧。就很多情绪要满足。
那所以你们做完这个演完这个戏之后，他有被宣泄了？
应该有吧。
他没有，他没有带着那个情绪继续在这个生活当中。觉得你昨天讲那个太过分了吧？这样
没有哎、欸，哦，
很特别、欸。嗯，
他设定我是那个跟空姐外遇这样子，
角色扮演
超级方便，对，超级方便。
人家角色扮演是为了增加情绪，
我好想看他演哦。
对啊，你，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可以考虑看看，就如果你平常就是跟另一半是会吵架的人，想办法在其他地方消耗掉这个吵架的精力。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你精力可以被代谢掉的话，你们就不要就没有必要。
既然要吵
架，
就吵个有趣一点的架。
对对
对，
對啊、角色扮演，但认真吵完，然后设个闹钟，可能15分钟一到响了就说 OK， 好，停。
这档结束了，
这跟做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SM 是一样的道理，有个安全词，好、哦、在这里面发泄情绪之后，突然间有人讲安全词，停下来，好回到正式，
够了就够，点到为止。
生活当中，
对
对。
我最后想问一下，是说全乐好像有为了体验生活吗？还是什么原因有去跟男生约过会？是不是？
哦，对，然后这到时候会讲笑话。然后可是我第一次跟男生约会的时候是蛮好笑，是我那时候在厨房工作。厨房内勤，就是做帮厨之类，做意大利面什么的。然后比较大型的厨，就是那种店家，他们会请身心障碍者。然后有一个唐氏症的男生，然后我在备料的时候，他在旁边串虾子啊，也在备料。然后就跟他聊天，就哇，他好开心哦，他很天真，很开心。然后他放假就耶，我放假，他妈妈会来接他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我们就一起，就我跟他单独吃饭，然后我就开始很认真认识他。然后他是唐氏症患者。然后我们就类似有点像约会，然后开始了解他内心世界，然后他了解我，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天生就很快乐的人，然后就很阳光很舒服的人，然后我就觉得说，哦，我配不上他。
Oh my god！
对，那种感觉，我觉得超好笑的。
才约会你就开始，
然后那是男生，可是那不是最像约会一次，另一次是我在餐酒馆，然后一个朋友的朋友吧，然后就很认真，就是男性跟男性就哦，我可以感觉到就是他喜欢我。那种感觉，然后再开始这样聊，然后后来
是你觉得他是同志，
他就是啊，他有跟我说，然后后来他就是他要亲我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我全身的细胞跟我说，哎、欸，你是直男哦，你是异性恋男性哦，他说，哦，原来我没有那么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像，就是可以办到，因为
那么像 gay，
因为我小时候想要成为男同性恋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假设全世界都是男同性恋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藉由恋爱的方式，然后不繁殖，然后人类就会友善的灭绝。所以我觉得同性恋是
你的想象，不是你的那个脑补有点太惊人了。
对，
竟然只是为了让人类可以友善的灭绝。
对啊，我就觉得同性恋是人类的进化。有这派的基因学说，然后我想说，我想要当一个进化的人类。然后我那时候小时候高中的时候就是异性恋，我就觉得哇，我怎么办不到？
就会发现你没有那么先进，没有那么
对，我就觉得我不是进化的一群，
好酷哦！
你有烦恼过吗？你感觉有、啊？
我国中高中的时候、
就觉得如果
存在危机，
自己不是女同志的时候，会觉得哎呀，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以为我会是可以喜欢女生的，然后我也就是有两个很好的女生朋友，我们三个人是铁三角，就有一天呢，他们两个在一起了。 然后我突然有一种我被全世界抛弃，我失去了友情，我也失去了爱情的那种感觉。
而且有很多女同志都很帅，我所谓的帅不是说长得很帅，而是说整个人的生活态度是很自在啊，或什么的，就觉得哎呀，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人，你看很多世界上很多很酷的人。我最就讲一个酷客，不是我不这不是谐音笑话，说很酷的人，
很酷的人就酷客，
酷客他就是同志啊，然后他可以 hold 一整间 Apple 这样子，
对，
你就觉得说这些聪明的、天赋异禀的、才华洋溢的人很多都是同志。
你这样讲到我也跟女同志约会过了，
哇塞，
对啊，
你真的是那个手背范围极广。
不是啊，因为我就觉得就认识彼此嘛，然后看氛围有没有交流到，有交流的话就进一步，没有的话就分开。就那么单纯。
那现在的你，因为你知道你是一个喜欢女生的性向的人，
对啊，
对不对？那现在你还会想要为了体验生活而去做这些事吗？
不会，我现在的感情生活就是我蛮懒的，就是、
哦、
就
没有
没有没有特别想要处理或者是有感情。
是不是你以前的等级都遇到的人等级都太高了？现在好累哦，
难为水。
也不是说等级太高，就是曾经有过那些有趣的生命体验，就是爱的轰轰烈烈啊，或很有感觉，这样蛮好。可是现在就觉得说，我要舒服自在，这样子独处，然后
他之后感觉要出家了，
不是、
有一点这种感觉。
对、啊、
他自己这个算是精神出家的一个状态啊，因为而且他经历过这么多有趣的灵魂，那现在看到的女生如果没有多有趣的话，我就觉得
不会，我觉得可以过很无趣的，我会觉得哇，太有趣吧。
我觉得他现在在看待一切事情都是在体验，反正我来这个人世界中就是不会有一定准确的事情，反正每个可能都有，那我来都试试看啊的那种。
可是
你
到最后 你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是你感觉好像在跟整个宇宙或整个世界能量恋爱，只是这个人变出一个面相，然后你跟他结婚或在一起，然后这个人就离开之后，就你们两个能量跟宇宙慢慢散开。
他真的有嗑药，他真的
有
嗑药，
哎、
欸，他嗑很多。
他这个讲法是，
可是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好像有一点佛家的一个。我之前看一部电影，一部影集叫做《良善之地》，反正最后结尾的时候。他的故事就是在讲一群灵魂他们准备要去天堂的故事、哦、那很多爆雷的东西我不提，但其中确实讲到说他对佛家应该说东方的人对于死亡的概念是说，今天死了之后我的灵魂进入到大海，就像是我们怎么样来到世上，就像是海浪被推到岸上，然后呢这个海浪会退，在退潮的时候又回到海当中，它会变成雨水下来又变成海又变成水，它是一个循环。所以他并不认为说死亡是个终结，死亡是在漫长的人生当中的一小段。
对，
那他的逻辑也是一样，我今天跟这个人恋爱，我是在跟这个世界恋爱，那今天
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对，然后
这个这种感觉
分手之后，就算我在跟别的新的人在一起，那其实我也只是在跟这个宇宙的能量在一起，我可能并没有改变什么什么东西，就是这是很玄的一个哲学的一个想法。
可是如果真的可以完全把这个想法内化的话，那这样子不是就不会
失
恋？对，你就不会难过，因为你知道你在体验、
啊。你有失恋难过过吗？
一定会很难过啊，然后会狂哭什么，像之前失恋之后就很难过，然后一直哭一直哭这样子。可是过去之后就觉得说，哇，那段经验，就是我记得我们分开的时候还说。哇，我们那时候都没办法想象我们那个时候这么快乐，我们现在都没办法想象我们那时候这么快乐。可是就是可能状态不同，然后分开这样子。可是回想起来，就是都是好的体验，跟多数也是很好的感觉。
所以你都没有决裂，任何一任都没有。
好像没有决裂。
哦，很棒哦。
我觉得这是全乐的优点呢。他就是因为心会想的面向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心思也是属于非常细腻的，所以他会一直虽然一直说哦，可能我心里比较自卑，我好像配不上别人，但你的优点就是你一直看到别人的优点，你一直发现别人可能看不到自己的优点，然后呢常常可能别人觉得哎，我好像没有你想讲的这么的好，可是对你来说你就是你，可能对你来说这个人存在就是长这样，就是这样子闪闪发亮，可是那个人不一定看得到，可是你就
是
看得到。
因为我觉得你想要看缺点的话，你一定只看得到缺点。你想看优点的话，就会就是优点。
有很多东西。
我之前看那个好像北野武讲了一个诗还是杂文，我觉得他讲的，他说我从来不考虑或想说我为什么喜欢这个人。因为当我想到我为什么喜欢这个人，我就会找讨厌的原因。所以就是跟他舒服相处就舒服。不舒服就那我们就有缘有机会相处舒服的时候再相处。
有些人不是可能失恋或者是感情上面遇到困扰的时候，会一直不断钻牛角尖，想想想想很多吗？我觉得 全乐是想很多的人，可是他想很多，他可以找到一个答案。嗯，有些人想不到，找不到那个答案的时候，他就会卡在地方说为什么 why why why？ 可是他自己想着想着，他的独特思维会帮助他找到说啊，因为这样子。好，那我们继续下去。
我觉得一般人是为了想而想，然后一直疯狂脑补。可是他的想就是在找原因，在找答案，所以我思考。
你现在有在约会的对象吗？也还好。就认识，
应该算有，可是我们就说我们也没有干嘛，然后就
聊天的对象，
聊天，然后一起去吃饭，然后就很健康，然后就看展览，然后就是真的就是很像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像小朋友，就是一起看展览，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一起聊天，
像学生时期的感觉，
对，然后一起散步，就这样，
对他来讲，
听起来很舒服、
啊，对他来讲其实
然后蛮好玩的，
自在就好了。你今年几岁啊？
三十啊，
三十就还年轻啊，还这么年轻就
还可以体验一下，
已经是精神出家的状态了。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认识蛮多精神出家的人的，
真的吗？草，这算草食吗？草食男女？
我觉得不是草食、欸，就会觉得说
没 佛系谈恋爱。
就是这样舒服，这样开心啊，
没有必要，
不会像年轻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可能兽性，或者觉得说有些征服欲望，
不执着。
其实那很多不开心都是来自于那种执着啦。
对啊，把执着拿掉，而且要写笑话的时候，你的烦恼就会烦在笑话产出跟创作，然后跟要准备剧本什么的，你就不会烦那么多感情上的问题。
对啊，就是有这么多事情，那感情只是其中一个而已嘛。全乐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最后让他来回答网友的一个问题，
用他特别的那个思考逻辑来回答。
对对对对，别浪费了，别浪费了。就一题，我们听众来信的部分，这是社团匿名投稿。
哪一个？
第一个已婚的女性。
好，
已婚的女性朋友爱上我该怎么办？他说：大家好，最近还是发生让我害怕的事情。先简单区分已婚女性，有人 A 女跟共同朋友 B 女，反正有一个已婚的女性叫 A，然后他们之间有一个朋友叫 B。
好，
前阵子我跟 A 女一起去找 B 聊天。由于 A 女没有交通工具，我就顺便载她。在她去的路上，她说很累，借她靠一下。我也不宜有她，毕竟顾小孩很累，正常。
再到了 B 女家，一切都很正常聊天，她们对我来说是闺蜜一样。聊完之后呢，我就顺便载 A 女回家。在她回去的路上，突然说借她抱一下。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觉得这一切有问题了。在骑车的过程没办法分心，只能顺意让借她抱了。在这之后呢，他会开始传一些暧昧不明的讯息，我都敷衍过去或是已读不回，怎么敷衍都还是会遇到。在某次聚会中，由于坐车路线一样，还是坐了一起，还是一起坐了一段路程。在车上，他说他老公的事情和婆婆的事让他很难受，我也只能简单说，这是你要跟你老公好好讨论的事情。在聊到我快要下车的时候，却被他说以前喜欢我的事，我只能劝他不要胡思乱想，也希望公车快点开到我想要回家的地方，赶快下车啊。
到现在我只能用已读不回的方式去避免所有的可能，毕竟他老公我认识很久，我很难跟他老公说这些事，也很难跟 B 女说，我只能上来求助大家，我是不是继续已读不回，完全躲避一切比较好呢？我想确认一件事哈，这 B 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必要特别，
不用提到 B， 对，
对啊
，B 在这没有什么功能性，
不用特别增加这个故事的复杂程度，你就是中间只有一个 A 而已，
对
好吗？
对，简单来说就是已婚的 A 女喜欢他，
对，
然后他有家室，
怎么办？
谢谢 Chat GPT 帮我们把大纲弄出来，怎么办？如果今天遇到一个已经有另外一半的女生跟你表达好感，你可能会怎么样拒绝她？或者是享受这件事。
假设是我的话，我就会可能问他，或者是我的建议是，那你就先友善问他说，那你们是开放式关系吗？对啊，
这不是我的意外会听，
没有预期会有这个回答
之外的。
那假设你不是开放式关系的话，那你就是要出轨嘛，那就会变成说你这个人就是来信的这个人，你想要承受这个麻烦吗？我个人的话会完全觉得很麻烦，我就不会想要碰。可是假设你没有沟通过，就是你想要你对他有感觉啊，你对他应该也是没感觉，所以你已读不回嘛。所以我觉得你的做法就是说，就是你也不是开放式，假设你是开放式关系的话，我在你跟我还有你先生一起讨论。假设我们不是开放式关系的话，那我就不会碰。
就是因为他
就那么单纯，
他也
就是你
没有去确认嘛，
讲清楚，
他也没有去确认嘛，就是说不定你是开放式是啊，我是开放式关系啊。OK， 好，
那就可以啊。
就你一三五，你老公一三五，我二十六这样的状态。
对啊，
就是
而且我觉得你直接讲说你们是吗？那女生自己就会觉得说啊，所以我没有确认这件事情，那我应该就不是 OK 的。你这样讲之后，他可能自己就有感觉了。
哦，所以你拒绝对方的方式是？
对对，我就会这样子啊、哦。对啊，
我觉得其实全乐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女生写信来，这女生，
嗯，这个应该是男生啦，
男生吗？对
对，男生，
男生，他说已婚的女性是吗？
对啊，
对对对的已婚女，他是
很难讲，
很难讲，也难说
啦，他是女生喜欢女生，
对对，也有可能，
因为他感觉是喜欢 A 的呀。嗯，对不对？
他有喜欢 A 吗？
没有啊。如果他喜欢 A 的话，
他
怎么会
不喜欢他？如果不喜欢他，那就直接拒绝他就好了。因为我不喜欢你啊，所以呢，这我干嘛要处理这件事情？
可是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我今天 say no 的话，会不会伤害我们原本的关系，就很尴尬。所以他可能就算说我今天就说，我对不起，我真的不喜欢你，也怕伤害到这段关系。就所以全乐的问法说，
会吗？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假设我不喜欢一个人，然后他喜欢我，我会直接跟他说我不喜欢你。我觉得这样对这个关系是最好。
没，我觉得如果这个女生是单身，她是单身的话，我这样子直接跟她说很伤人。可是因为她自己本身是已婚的状态，
本来就应该
提醒她。然后我不喜欢你，那我直接告诉你，这个是你要自己去接受，这很合理，这不会尴尬哎、欸。
对对对，有一件事情就是，她虽然说以前讲，她讲说我以前喜欢你。可是他并没有说我现在喜欢你、啊。
你说 A 女现在没有
讲，就 A 女并没有表达，
因为
他
还不知道男方的想法、啊。
对对对，
男方不知道，他不知道男方现在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就先说以前吧。
对啊，有些时候就是，如果今天我马上就说，哎、欸，其实我对你没有那个意思哦，然后对方说没有，你在想什么？我哪有，我只把你当好朋友看待啦。那好像搞的是我自作多情，搞的是我自己把这段关系弄很尴尬，所以他可能也有点怕。那也不是很确定，
可是怎么可能？因为他说我顺便载 A 女回家的时候，在他路上，他说借他抱一下，谁会借人家抱一下？
都有一个朋友在你床上把那个，
可是我
衣服给脱掉了，
可是我们都单身啊，
你现在觉得抱一下，
可是我们单身，我们单身哎、欸，我们两个都单身啊。
那如果今天就是
如果他已婚，那我怎么抱他？他叫我牵他手，我都不可能还抱他。
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我觉得，如果我现在这样想一下，可能是 A 女自己家里面遇到的问题很多。她在家里面没有办法好好的专心，因为她不是跟她分享什么婆婆的事啊、老公的事啊这样子、然后呢，你有可能现在这个男生是被当成一个女生情绪转移的人而已、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你是她上班过程中会遇到的人，她可能对你有分心了一下的那种感觉、
意乱情迷啦，这最简单就是意乱情迷、
你讲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现在不太想谈恋爱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在做专场跟做一些舞台跟影视表演，就是我很怕我跟对方的相处只是我想要
找个寂寞的出口。
你刚刚讲那个词是什么？
我刚刚讲的
分心，就是拿一个东西来分心，
情感移转，
情感移转、你会很怕对方只是你的情绪移转，
移情对象，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啊，我现在好焦虑好忙，所以我找一个人来那个。很怕这样对待对方，因为对方也是一个人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男生看起来目前很像是这样子，因为他也表现出来就是哦，你告诉我这件事情，其实我没有想要听这么多，或者是你想要跟我做多一点动作，然后我只是不好意思讲出来拒绝你，可是我不想要你这样子做。但是这女生还是一直这样子做啊，但是她跟你讲的不是说我好喜欢你或什么什么的，她跟你讲的是我家里面的烦恼。
她把她当成一个移情作用产生的对象，
诉苦对象，可能
漱口水是不是？
可能你也会听，然后你没有拒绝过她。对，我是这样。
所以也许说不定今天这个男生主动的跟她讲了一些什么东西，她会瞬间被打醒，说：“哎，对，我不能够再继续把你当成移情的对象。”
对对对，
就是坦白讲可能会比较重要啦，就像你讲的，就直接跟他讲说我你有开放性关系吗？没有、那我真的不行。
对啊，没有，我那样讲的意思不是挖苦，而只是单纯就觉得说、你跟你先生是说就是
你
们可以跟别人在一起的那种吗？假设没有的话，那就划清楚，就说你不可以碰我、为什么要奇怪的肢体接触？我会觉得肢体接触其实偶尔比你说抱一下，搞偶尔会比性还更超越
啊！真的，
就是牵手或者
亲
密度，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听众啊，我觉得这位听众的话，你很简单，就是跟他讲清楚，
对啊，
不一定说真的说，所以你是开放式关系嘛？就是跟他讲，就你不喜欢他就不喜欢他，就讲清楚，而且
你要想一下，如果你开口问清楚这件事情的话，好，那如果他喜欢你，然后你要跟他在一起，你要躺入的是一个法律关系的，就是有法律问题的事情、
很麻烦，
很麻烦的。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对方，就直接拒绝他，那这样拒绝他，好伤害关系，那又怎样呢？对不对？
对啊，不会更惨啦、
不会更惨
了。反正就像你刚刚讲的嘛，你坦白跟他讲说，我不希望你把我当成移情的对象哈，就是如果你是把我当成情绪抒发的对象，我可以听你诉苦什么，可是那些亲密的举动。请不要对我做，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伤害到、我们之间的关系。
对，应该是这样讲，这样讲比较。
讲明白一点，
对啊，讲
说清楚，
说清楚，讲明白啊。如果对方有开放式关系，那就顺势嘛。
哦，你 OK 好哦。
OK， 一次两次、哦。我有个朋友，他朋友在他床上脱掉衣服，他都没有感觉，
这个怎么可以
他痒都没有哦。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可以完全只有性没有爱哦。
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全乐，刚才有顺势的带到了说，现在做专场很担心空虚寂寞会把别人当成移情对象。那我们这个专场什么时候举行？名字叫什么？
名字叫做第一场专场，
第一场专场，
所以别人可以问说你，请问你第一场专场叫什么名字？第一场
是第一场专场，
什么名字？
叫主标是单口喜剧，然后对，这样会一直跳的。你第一场专场叫什么？就叫第一场专场。
你到底想不想跟我说嘛？
对，就是第一场专场，对，因为我觉得常常就叫第一次做一件事情，会比较紧张或焦虑或什么，因为我其实做接触单口喜剧大概也是六七年的时间，可是第一次要办专场，原本就想说，好像也没有特别要办，可是后来发现说，也不是怕怕，就觉得没有特别有这个 impulse 冲动想要办，可是现在觉得，要办之后才发现说，其实会办的时候会认识其他人来上其他 podcast 节目，然后认识其他制作人，然后去其他场地，就觉得，其实好像要踏出第一步，要做很多第一次的事情，
因为全
然后才可以。
全乐有个很妙的事情，他以前从来不敢把，应该不说不敢，他不把他的影片或者甚至连宣传说有全乐演出，他照片都不想放在上面。
为什么？
原因一个我的当时的想法是因为他，你那时候还有公司嘛？
对，因为我那时候有正职。对，
不能兼职，
不能兼职，对。有些大型的，
但我总觉得是你也没有特别想要去做一个商业的行销，就让大家认识到全乐这个喜剧演员。
对，可是因为现在就是目前就是以这样在表演来做全职的生活，所以现在就要开始学习这些事情。
好，第一场专场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再跟大家说一下。
在1月1号开卖，然后3月2号的时候应该是从台中开始，然后第二周在高雄，然后最后一周的话应该是3月的最后一周，然后在台北礼拜五跟礼拜六。
OK， 好，大家就去搜寻一下全乐，或者是说我们的资讯栏也会有全乐的售票资讯。希望大家今天听了一整个小时，就是全乐这天马行空的脑袋，有时候我觉得他没有不至于是天马行空，他只是愿意把事情想得很深。
是，
那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下情绪跟思考的云霄飞车，就欢迎大家去体验全乐的第一场专场，第一场专场。
谢谢，
很酷哎、欸！
谢谢全乐，
谢谢
全
乐。
好，祝福赶快找到下一个让你舒服的女性，心理上面很舒服的女性。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不正常爱情
研
究
中心，
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希望观众也找到让自己舒服的人，
还是就直接来信报名吧。